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下午讲到这个阿弥陀佛一出场啊，准备说法的时候，这个七八这个讲堂啊就会出现啊种种异象，观世音道教啊演唱妙法啊，莫不欢喜，心解得到。就是说阿弥陀佛一出场一现前尊生看到阿弥陀佛一到了七宝堂，一看到阿弥陀佛马上就会升起无限的欢喜，就是心开意解是，就是说我们讲究见到某某人心中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不执着了，突然内心中很多这些不快乐的事情自然就不会升起了就是说我们在世间也会看到，因为很多居士嘛就到寺庙里走一走转一转，心情就变好了，是吧？所以何况我们见到阿弥陀佛那当然了，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一到现前的时候，那个自然界它的天人四方故自然分起这个分我们下午就讲到，就是叫我们大愿之分吹起，吹七宝树出五种音声，而无量的妙花都从空中散下来。所以这个随分四散，这个无量妙花五种音声就是种种妙音，就是法音这个妙花，所谓的妙花就是空花，即使四方自然分起，吹七宝池，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分四散，自然供养，于是不竭，一切诸天借机天上百花百千花香万种之乐，供养祈福及诸菩萨声闻之众，菩萨花香诸诸音乐前后来往更相开比，当时之时希意快乐不可胜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现前之时四边就自然会升起种种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种种妙乐，无量妙花就是般若空性之花因为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嘛他一现前这个会启动他的这个愿力，以启动尊生心中的这个念头，因为尊生一看到阿弥陀佛就自然生欢喜心一生欢喜心自信他就会升起种种这个功德出来，和这个愿分啦、信分尊生的念这些尊生的念还有自信和阿弥陀佛愿互相交萃进行了五种音声的妙花四处，而这些花降下来在前面就开示过，花掉到地下来自然地下就开闭开来，就散到下去过上齐去这种花在供养，也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出现时，这个尊生非常欢喜，天上散种种妙花散在这个阿弥陀佛头上，散在这个七宝宫殿的这个宫殿上，又散在这些无量的菩萨，还有无量的罗汉，还有无量的尊生这个头上，就是说尊生在听法的时候有种种瑞相。他说在我们人间也可以想到，他说随顺着尊生我们人间的一些概念，就比例来讲 啊，我们做发挥的时候，前面就供花啦，啊，供钩啊，或者是供灯啦，就种种功德。这样不像我们人间，因为我们人间需要出钱出力啊，这个用身体去运作。西方极乐世界它都是性化，就是自信之化，就是说一欢喜的话，天上就降下来很多的花，就是尊生想供养的时候马上就有花掉下来啊。就是尊生呢一欢喜的话，宫殿的七宝都会放光，是吧？啊，这个天上的妙花就自然现前，并且呢，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出现种种妙色，或者听到马上就想赞叹，种种妙音就出来了；鼻子呢，这个马上就种种妙香来供养啊，这个很多福，这个赞美的言辞就自然生出来，并且呢，身心快乐愉悦，就是说内心呢。非常开心啊，没有任何不满、愤怒或者是贪嗔痴的心出来，就是说一见到阿弥陀佛，我们自然而然的就生出这些功德出来。因为这个花从天上掉下来，它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掉，是由尊生的欢喜掉下来的。因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我们的觉性在反应，它不可能是啊妄想在反应的。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把比例来讲啊，我们到宫殿来，如果是九星到宫殿，一看到阿弥陀一欢喜，天上花就往下掉，就掉。为什么呢？因为虚空就是九星啊，就生下来啊，欢喜就是色身香味触法都会放光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都会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有三个相，一个是器世界啊供养，一个是呢。啊，见到佛以后，器世界的供养，一个是啊，这个心在供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内心里的喜悦和解脱供养，啊，对吧？所以在我们人间的话，就没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看到佛的时候，都是用意念在看，所以呢，我们怎么看，天上也不会掉下妙花。那说现前一切色身相互触法都不会生出来啊啊！那说我们内心中呢，还有嫉妒、嗔恨、不满、分别、对立，所以在人间呢啊，我们就没有这种功德生出来。在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不一样啊，真正解脱。所以见到佛不可能，其像我们在此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还说这个佛像好看，那个佛像不好看，是吧？这样的分别。因为这样分别就是弯死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分别心，没有贪嗔痴的心，都是什么？都是一见到阿弥陀佛，自然安住为解脱之道，内心自然而然的就喜悦啊。就是内心，你看啊，当时就是说心情非常好啊，非常好，并且很快乐啊，不可思议啊。这些境界啊，都是佛跟尊生的一种功德。因为这一章是赞叹供养啊，闻法供养的功德啊。他说第四阶呢，就是说法自在德，前面是供养自得啊。我们可看出了供养自得是这样的反应，那说法自得呢，前面是一生不住菩萨的功德啊。现在的说法自得，说法自得就是说啊，诸佛和本师啊，这个听法往生的人啊，就是到了西方听了释迦牟尼佛的创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他说这个往生的人一见到阿弥陀佛，一见到阿弥陀佛，马上就有种种供养，然后心中就有种种解脱，心中一解脱啊，这个一切法就会现前。所以说法呢，跟十方诸佛睹若无比啊，就是说，去就发起了啊救度众生的这个心，啊救度众生，就是赋予阿难，生彼佛国的菩萨们。所可讲说 常现正法，随顺智慧，无为无事。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尊身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尊身，那说这个，啊，都可以讲法，啊，宣扬正法，正法就是像般若空性法，啊，这个无相功德法，或者说，啊，无我大悲法，大悲法，因为这些法都是随顺智慧，无为无事，没有违背啊自信，没有违背阿弥陀佛，也没有违背啊这个诸法实相。也不违背，欲是过头，啊，无为无失；欲其过头，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远作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自信嘛，可以从自信里爆发出来的东西，他怎么会？要是我讲话，啊，他这个不像我在讲法的时候，一个我在讲法。他说一个我在讲法的变就只有一个我，他就有名利心就出来，然后说讲法的尊生听了以后呢，有个尊生在听法，有尊生可得，但在般若智慧来讲是没有尊生也没有心，他是法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他在修行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我能跟所，没有能所之见啊，没有远着，因为自性不会远着，法性不会远着，因为法性是空，自性是空，空性跟法性，它一个是表佛性，一个是表法性。法性是事，啊，佛性是理，理跟事，实际上木头跟桌子它是二元关系，啊，虽然是二元，它是一体的，所以呢，它没有人跟所，啊，就两个不会对立，是吧？没有远桌，因为这个木头跟桌子。它会不会有远着呢？它不会有远着，它是一体的，怎么会远着呢？啊，没有远着心，啊，这个出来尽知情无所系，就是说他到东南西北没有这个牵挂，也没有忧患，为什么呢？情不会有执着于感情，就是说啊，我跟你讲法，你走了以后我好想你呀，他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啊，心中没有牵挂，外在走了以后呢，他不会有得失。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诸法空相嘛，不管就像我一样，我平时都可以观察到，就说你来了走了，只不过是诸法空相，啊，这边走了那边来了，这边走了那边来了。他说来的人也是空的，去的人也是空的，然后这两个都是空相呢，就所以哪有走人，哪有来人呢，都是一体的了，也就是说都在心里面。所以过去我常常说啊，就说你看到的，你从灯边看到的，也就是西边看到的。你看到西边的，其实也是看到灯边的，它是不二的，因为心变一切处，法亦变一切处，所以呢，它就不会有呢啊这个情所系啊啊，就是说，就是下午我们讲到，就是说啊，在这个地方讲法，东南西北都能够听得到啊，就是说我供养诸佛，十方诸佛面前都给我在供养。为什么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个我在供养呢？因为我自信是遍满十方的，因为自信遍满十方，所以呢，就不可能有我在这个地方牵挂佛像，然后还有一个我这个牵挂北京啦、天津啦，也是牵挂。为什么？因为北京呢也是我，也有我的自信呢，所以这个自信是不会分家的，所以呢就不会有牵挂。但是在人间呢，那我们就有牵挂，就是我现在在这段讲法牵挂无量寿事。那为什么清官无量寿？因为你没证到法身呢，没证到法身不能变一切处，你觉得无量寿是在好远的地方，但是你证到法身，见到阿弥陀佛，就自信里面讲话了，所以呢你在这个地方讲法，无量寿是还在心中，无我无别，所以呢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在讲法，无量寿是还有一个我可以在讲法，这样的给他因缘成熟，这样可以显现出来，实际上八地菩萨就有这种功德了，何况佛的境界呢？就是八地一念之间遍满十方。你像智坤大师啊，从东边、南边、西边、北边，每个城门里面都有他在视线。你跑到老板你看看，他还在那个地方。就是作为一个我们因地上的人道，就有这样的境界。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吧？可以看出来啊，在极乐世界啊是没有牵挂的。所以呢，为什么情无所系要说出来呢？说出来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牵挂是一种痛苦啊，牵挂是一种痛苦。 就是说有远着也是一种痛苦，有能所也是一种痛苦。所以这种痛苦就是抓住虚妄，没有自信，不真实的东西，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烦恼。是因为我们要处理它，我要处理能所，要处理远着，要处理牵挂啊。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能所的心没有了，无远的心就没有了，牵挂的心就没有了。那随意自在，无所思慕，也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你随意自在到西方世界啊，就没有任何障碍啊，没有任何障碍。就是说不会说不适应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啊讲法啊，有时候啊我有一点不适应的感觉。什么不适应感觉？比例来讲啊，有一般人从这个浙江过来了啊，跑到师父这个地方来听师父讲法，我又不知道他在外面学了什么法啊，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就是不思，就是非常不思啊，不知道怎么开口，叫他问又问不出来。我说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就不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只要众生来了，马上就可以看到他的根基，就可以随意的跟他讲法，随意的令他解脱。不管是多久没见到，一见到就能够跟他讲法，不会有不自在的现象啊，随意自在，无比以无我。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这个讲法的时候呢，不是我在讲法，你在听法。在此世间，我们弘扬菩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看菩萨什么样呢？菩萨叫菩提萨多，菩提萨多就心空法空，心空是佛，心空是佛的境界，萨多是法空，法空是尊生的境界。他说菩萨有没有体呢？你说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菩萨你不是出家人也不是在家人，他的体是空性，就是佛，就是佛性。他的相呢是法性，法性就是尊生。就是说他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他在哪个地方都是尊性，对吧？但是在涅槃塔，整个的涅槃塔就是他，他在虚空里面，整个虚空就是他，在他大地里面，大地就是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像我们这个身体独立的身体，他是以法为身，所以呢，他的法性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他的身体。他的法性呢，在虚焰那个地方，虚焰就是他的身体；他的法性呢，在这个方上，这个方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他的身体呢，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所以他的身体跟他的心呢，一个是尊身，一个是佛尊阶，实实在没有，它是空的，就像橘子一样，外面是死的，里面是空的啊。所以为什么叫止住灵呢？止住灵就是里面是空性的，外面是死的啊。这个空性呢是代表佛，外面的死呢是代表尊身，尊身是有啊，尊身有。所以呢，这个没有我，没有比我，为什么呢？尊身就是他啊，尊身是他的身体啊，所以呢他是没有尊身的啊。就是说没有我，因为我们说呢，我是空的，里面是空的，知道吗？里面空的就是没有我，外面呢没有比，外面是我的身，里面是我的心，他心跟世界是不二的，所以菩萨就是这样的境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这个无比无我，所以呢，在任何地方说法的时候都通达这个意思。因为我也明了这个道理，但是呢，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证道的，理上我可以通达，但是呢，在极乐世界不只是理上明白，在事实上它是亲证的啊，它不会有这个竞争啊，竞争。也就是说不会跟人家呢这个比赛，是吧？不跟人家比赛，不求胜败啊。就是说这个讲法为了求胜啊，比人家好啊，就是求胜利啊。这个跟人家讲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有胜啊，我胜了你败了，有这种观念他是没有的啊。佛菩萨在西方世界讲法的时候，不会给人家有胜败的感觉啊，不会给人家争一个什么是非。所以菩萨到任何地方是没有是非的，只要有是非，就是说，你说我开悟了，你没有开悟了。真正的佛菩萨没有这种言辞的，没有这种言辞都不存在啊。就说有大家很多人家，某某师父开悟了，你凭什么说我开悟了？开悟这句话本身就是 在究竟来讲是不说的，没有的啊。为什么呢？如果真正悟了，就悟一切处，一悟一切悟，不可能哪个地方不悟啊。悟一切处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悟和不悟的概念，知道吗？所以呢，有讲开悟呢，是对尊生的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亮点，就比例来学佛功德很大，功德哪有大和小呢？是吧？就是说讲功德大呢，是因为体现出我们因地上的一种方便。但是究竟来讲的话，如果你一功德，一切都是功德啊，不可能哪个地方有功德哪没有功德。如果你有功德的话，在哪个地方都是功德，是吧？所以呢，有功德的人到地狱底下，地狱也是清凉的，也是莲花生出来。如果你没有功德的话，你在天堂也是受地狱之报啊。所以呢，这个说法的时候不会有斗争啊，没有，因为沙婆世界的斗争现象就比较很重，是吧？胜败的现象就比较很重。我们骨子里面就有这样的思想啊，哪个法师讲法特别殊胜啊，哪个法师讲法比较优秀，有这样的话出来的时候都是有问题的。如果真正的讲法的话，是要讲到什么？就是说，你随便讲什么法都是解脱的。啊，你就是说啊，比例来讲，就是说啊，你这个弘扬瑜伽的，弘扬佛家的啊，等于这个瑜伽跟佛家的分别，就是说法性哪有瑜伽跟佛家的分别呢？是吧？你就说佛哪有瑜伽跟这个名词都不存在呀。所以呢，你要弘扬三字经呐、孝敬父母了，他认为你已经修外道，把皈依都失出了。所以呢，就是诽谤那些弘扬瑜伽的人。那你不想一想，无量寿经说孝敬父母尽是师长，还是祝福净土之因呢？是吧？就是说，还那个华严经、法华经里讲，一声南无佛，皆归成佛道；合掌念一声阿弥陀佛，皆已成佛道。他说念一声佛就成佛道，乃至于呢，见到佛点一下头都成佛了，是吧？那说他点一下头都成佛了，那扫地不能成佛嘛？什么扫地肯定也能成佛了。那孝敬父母更能成佛了，一礼一赞皆是佛法。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当下这个体本来就是空性的，我空性现有，这样你知道这个道理，你站在这个地方，有即是空，空即有罢了，那么说你就已经是佛了。他说你在涅槃经里面讲的更究竟啊，是吧？涅槃经一禅体呀，就是说一禅体结构之后，一禅体本体也是清净的。清净就是涅槃了，涅槃无处不在呀，是吧？你说地狱它活在烧，那火你要认识到，就知道涅槃那个活在烧的那个火的本体还是清净的。就是你知道，这样你知道了火的本体是清净的，你就跟涅槃相应了，跟涅槃相应就解脱了，是吧？就是说一合掌一低头，那都是涅槃之心，都是常住的，就是说我的合掌都是常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体是空啊，它体是清净的，它体是无助的。是吧？就是说他家无助，那就是涅槃常住。就是说涅槃经里面，他是所有众生都要成佛。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所有众生杀到阎王就都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法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这一切法本来是空性的，这一切法本来是清净的。那众生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就因为你不信，就因为你不信，就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本体的清净，不会于佛性，不知道护持佛法。所以呢，你自己不管你多么坏，一旦你悟到了涅槃之性本来清净，你看人家在杀猪，但是你可以观察他的涅槃之性的时候，你就成佛了，就是你看人家杀猪都能成佛。为什么呢？你不看杀猪，你看他本体清净，是吧？本体清净，你在骂人，你在骂我，我看到你骂我的声音是清净的，你骂我的声音是空性的，你骂我的声音那就是我的心的显现。但是我看你骂我，我看不到你骂我，我只看到他的涅槃自信呐、啊，所以这个人也可以成佛。看人家，你看我看你在骂我，结果呢，我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本体就是涅槃自信。所以呢，涅槃经就是所有众生遇到涅槃经都能解脱，懂吗？所以我们真正对佛法有信心的人呢，你看看涅槃经，了解一举一念了，一举一念啊，都跟佛性。只要你护持佛法，都能解脱。你看那个他说释迦牟尼在涅槃经里面，他第一个功德最大的是谁啊？是那个放羊的那个女人，是吧？他什么都不懂，是吧？ 分享的就是护持释迦牟尼佛修道。他说还成就释迦牟尼佛成道成佛嘛，就是护持佛性的意思。那最后一个的功德就是那个给他芋头吃的那个人，是吧？让他得胃病，然后成就他的涅槃。因为成就了涅槃，哎，这个人的功德就很大，是吧？成就我们一般人认为就是，那把佛陀吃了这个那芋头，然后让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那你过失多大了？但是佛陀说他的功德最大，所以要了解，要护持他佛陀进入涅槃，那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那么说要了解这个功德有多么的大啊！所以呢，在这个法界中，你能够护持涅槃之妙心啊，这个功德就非常大，是吧？所以你在外面去，你在菜市场，妈坐一旁，坐在那个地方，专看涅槃之心，是吧？就说打骂杀盗淫妄酒，你观察它本体是清净的，本体是空性的，啊，本体是不可得，啊，你就盯着它，你就成佛了，是吧？你就盯着它成佛了。我们一般是躲避它，躲避它，然后到庙里去念经。而你真正了解涅槃自性的话，你就到菜市场去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天天看坐啊，本体清净，啊，清净，对吧？你不断的思维，反复的思维嘛，反复的思维，就是说，你骂我，你骂我试试，我看看能不能观察到你骂我的声音是涅槃是清净的，对吧？哎，我发现了，你拿刀来杀我，你拿刀杀我，就是说我看看刀是不是清净的，啊，你一观察，哎，那个刀果然是清净的。那刀他不会说要杀我啊，那个刀也是清净的。我看看你的手还是清净的，我看看你那个要杀我的那个念头，哎，那个念头还是清净的，就是啊，你观察你要杀我的这个念头是清净的，那个刀是清净的，手也是清净的，啊，发现呢，哎，我为什么恐惧呢？是因为你把刀的清净给忘掉了，把他的手清净给忘掉了，把他妄想清净忘掉了。你认为呢？他那个刀就是他的大脑子，大脑子就是刀，认为他就能杀得过来。他大脑子能杀吗？他是不能杀的，是吧？那个大脑子是想一下而已呀，手只是动一下而已呀，刀子只是活动了一下而已呀。但是呢，我们非常执着的时候，你就会把它连贯起来变成一个体的时候，你就视为他在杀我，我就害怕，啊，你就不知道观察他的妙体，是吧？所以呢，你这样的观察以后你就知道了，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坐下来啊，人家骂你马上就起光，你骂我的声音，你骂我，你的念头，而且他这个题还是清净的啊，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呢，所以故作涅槃经的讲欲常住，就是说你了解常住这两个字你都可以解脱。所以呢，这个要靠大智慧啊。所以呢，这个大智慧饶益尊生啊，这个欲益尊生呢，大智慧饶益，什么饶益尊生呢？啊，饶益就是给予尊生利益，这个心就会生着。就是说说法的时候，因为到了极乐世界，尊生可以说这些法，说这些法就是说尊生听到你的法以后呢，啊，你这个对尊生讲法的时候有一个。渴望尊生解脱，渴望尊生见到实相，渴望尊生呢能够悟到法的本源，还有一个强迫的心。大家在这样，就是说啊，你大家到我这个地方来，你发现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天会发微信窗，会把我所讲的法事给整理宣扬出去。他说，如果假设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呢，在我这个地方，那借师傅讲法来赚钱。我说钱你赚，法我来赚，是吧？为什么呢？我一大家闻法为赚钱，就是大家不停地听我的法，不停地这个发我的微信，怕我看我的朋友圈，我觉得这就是财宝，就是我得百万千万亿万。而另外一个人呢，拼命地收钞票啊，一百万一千万在收钞票，我感觉到我得到法的钱，我他得到的这是财富的钱。所以哪个庙的请我去做法会啊，我愿意去啊。他愿意去，我目的就是要讲法哇，弘法，做一些法事，然后把这些，不只是说跟大家讲，还要通过，朋友圈要发给外面更多人看。我觉得我得到大财富，我觉得这个才是财富，就证明说我心中有一个希望把法给大家。我不是说大家给我多少钱，我是希望借用这么一个地方呢，来弘扬佛法，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要建道场的目的。 我就是要弘扬佛法，我就是要把法给予众生，这些众生接受法，我认为我就得到了财富，就这样的。所以呢，以法为财富的人才是在最珍贵的人，知道吗？所以大家在外面去呢跟人家做什么了，不要以名啊利啊贪嗔痴啊得失啊或者名利啊一直逼人家能够闻法。所以你们朋友圈里面要广泛地把这些法发出去，让逼人家能闻法，这个才是你最终的目的，这才是你要做的事情。然后那个手机里玩发那些乱七八糟的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应该多发点法，让众生获得法益，获得为钱的法益，你应该开心啊。有人说啊，我就是这么骄傲，我就是不发一个法，知道吗？他觉得他很了不起，知道？他不发一点法给众生看，还认为我很骄傲啊，我很了不起，我很有个性。就说自己不发一点佛法，那就证明你功高我慢嘛，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发人家的法或者发佛的法，跟你没有关系，没有名利可得，有没有这个面子，也不能跟你增加一点什么的，也是你不感兴趣。所以就道德意思说，我挺有个性的，我就是不发啊，就暂时说我自己好有个性，知道吗？就大部分不发的人，我问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法没有用。他挺有个性的，就是说佛法，如果你朋友越多，你就一定要把，因为要对你的朋友圈要有责任。人家什么叫朋友圈？你发现吗？朋友圈里面跟你站的人都是你的朋友，知道吗？你看不到的人都不是你的朋友，知道？就是为什么朋友圈的那些不是你的朋友就看不到？因为你的朋友才能看得到，因为朋友圈是为朋友而设计的。那说你那么多的人加了你，是不是想跟你交朋友？我问你，你要不要对朋友负责呢？是不是？我们要对他负责，他是你的朋友，你要真心的对待他。现在我们很有很多的条件对待我们朋友，科技这么发达，我们借用这个科技对我朋友发一定的这个比较正能量的空间，是对我的朋友一种负责。我不会讲法，但是呢，我可以转法。转法世界上很多正能量的法，让我的朋友能看到一言两一篇两篇或者一句两句，你也感觉到他获得法的利益啊。你要有这样的心态，为你的朋友负责，为你的弟子负责。你像我一定，我就有这种思维在那个地方，才我这样的去拼命去做啊。我一天没有发的话，我就感觉到我对不起朋友的感觉，我就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挺有个性的人呢，就认为师父还在好高骛远，天天发这个文章，还乃至于讲俏皮话，还在后面呢，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所以呢，所以人的概念不一样，啊，但是呢，不管你概念对不对，但是对众生有利益，你不做，那就是你一定有问题，知道吗？对众生有利益，作为一个佛菩萨的佛的弟子，你应该尽你的义务去做。这也是法心啊，你这个人在哪里法心啊？法心，你这个法心的话，手指转法一下，因为现在魔跟佛在抢弟子，知道吗？我们佛教徒不去做，社会人在做，知道吗？你不抢，他在抢，知道？就像法轮功一样，万历帝抢教了。我当时91年，我就讲出这样，我说：哎呀，他们那个巨石把五一升到寺庙里去了。升到寺庙了，我说：“哎呀，怎么这是什么人这么厉害啊？能够把我们弟子的武艺都脱下来。”后来他讲是学法轮功去了。我当时就讲出来：“哎呀，这个外道已经挖你的墙角了，就是说我们佛门的墙角已经被外道在挖了。所以我们出家还一定老还在自恋自己，是吧？自恋自己，我们有一个护法的义务，还有护持佛法的义务，不要讲。”不要讲这些自己的那个不要一定要发脾气，想发就发，想不发就发。我再生气，我再烦恼，我都要发，是吧？而并且一个一个的发，并且呢还是一级接一级的发，中间不会说1到3到6到8，不会这样的，一定是1、2、3、4、5、6、7、8，是这样的发的，知道吗？我从来不会说少一个，我第二天要把它补上去，从来。不会呢，有任何一点点不认真、不负责、随便发的这种概念， 我都是非常认真的。为什么？就是说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我看有人发嘛，今天发五，明天发八，后天发十六，就这样的刚发着发。那为什么呢？想到就发就发，想不到就不发，就这样的。并且呢，也不查一下自己到底发了没有，也不知道。他整天到晚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有必要的出钱，有必要的出力，借社会的科技来做一些佛教的事情，对吧？更磨强弟子，更磨强弟子，就拿一个算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当法师讲的，就是说，当法师讲的说，一百个人里面我能够斗一两个人，我就足了，就这样。就是说，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两个人成就了。我就感觉到他一生的奉献就足了。他讲出这样的话，就是说常常弘法的人呢、啊、常常弘法的人，他这个心呢、啊、就会细想到这一点，悲心就自然出来。因为常常不住在法上呢、啊、他对这个不感兴趣啊，那至于呢觉得呢这个是多余的啊，这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要以这个大慈悲饶于自心，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个个都是饶于尊生的心。也就是说，你想一想，我这念念之间我都不忘记饶于尊生的心，是吧？我要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相应啊，是吧？西方极乐世界尊生是念念都不忘记尊生，一见到阿弥陀佛，一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会智慧大开，功德就自然生出来，并且呢到西方世界为一切诸佛的法都能够谨记在心，并且自己都能够升起一切法而无障碍，并且呢大悲饶于自心，成长不离开尊师，不离开心来，并且呢如火湿润调节降伏，就是说他有一个如火之心、湿润之心、调节之心和这个辅助这个尊生的烦恼的心就自然无愤恨，就是没有愤恨，就是说没有愤怒，对尊生呢有成恨心出来，无盖离盖，离盖就是贪嗔痴慢疑了，离盖就是贪心不会生出来，称无贪无嗔无痴，因为极乐世界的功德里面讲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而显现出来的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因地修行呢，在无量寿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无量劫造在修行，无贪无嗔无痴这个身口意无贪无嗔无痴，那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是吧？这个清净无盖清净无厌，就是说对尊生不修行的成长没有厌倦。而且说我们修普贤行愿或者看地藏菩萨就知道，就是说地藏菩萨不因为尊生到地狱不修行而生厌倦心吧，是吧？就是观音菩萨也是这样的，普贤菩萨更是这样，一个尊生不成佛，一个尊生业不尽，一个尊生这个烦恼不尽，他的事业不尽，他不因为尊生懈怠懒惰睡眠，然后呢就觉得尊生不可救就放弃了，是吧？所以呢这些佛菩萨值得我们崇拜，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所以你拜的时候你真的感谢他，是吧？我们今天这点善根，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都是他不懈地在度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个有这个机会到庙里来拜佛。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拜他，会拜他，他真的有这个德感召我们拜他我们今天为什么喜欢观音，喜欢地藏，喜欢普贤，喜欢这些菩萨，因为他真的是这样做的，他感召于尊尊对他的一种恭敬所以我们西方世界没有尊称对佛菩萨这个不恭敬的不恭敬，除非他没看到，他看到了或者听说了他还会恭敬起来不厌倦不懈怠没有厌倦之心，没有懈怠，就是佛菩萨的慈悲心手从来不会厌倦过觉得好累懈怠。所以我们利益尊生的对于父母啦，对于自己的亲人，有时候逗他的时候觉得他逗不了，逗不了的时候就生厌倦讨厌，然后跑到庙里再不回家去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吧？ 因为佛要讲三世，你一定要知道你念佛的功德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八识天尊的准旨，就是说我们今天堕不了他没有关系，你的学佛、你的善行和你自己的修行呢，在他的八识准则都种下一个金刚准旨，而这个金刚准旨也很快就会成熟，因为你是最亲的人，啊，最亲的人在身边，就证明他的功德已经很大了，能感召你在他身边。那说他没有升到边地一层啊，他没有升到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你不是在他边个嘛，是吧？那说证明佛法就在他的身边嘛，那说佛法在他身边，证明他修行很好啊。所以要了解，你家里面有一个人，你在家里面学佛，是因为你家里人很有福报。你看看，你学佛了，佛就在你家里了。那你丈夫、儿女能在你身边，不就在佛法身边？那我问你，他怎么升到佛法身边呢？肯定上辈子有福报嘛，他没有福报，他肯定亲近个善知识，才能遇到佛菩萨，遇到佛法，能升在佛的佛法边个，是吧？所以你在家里学佛，不管他信不信佛，你要认识到，只要你家里有你在学佛，证明他有善根，他有福德，他有这个因缘，是吧？那说他的解脱比那猫狗要快得多，为什么呢？那边的一人，他这个钱很多，他边个没有学佛的人，儿女也不信佛，爸爸妈妈也不信佛，是吧？儿女也不信佛了，自己边个朋友都不信佛，但是呢，他很有钱。没有用，我告诉你，他边个没有佛法，没有佛法，他的金刚准则就没有啊，他照样会堕落，对吧？所以呢，你像你爸爸妈妈，你学佛了，爸爸妈妈，啊，你金刚准则准下去，到临命准时，一定会显现出来，他可以解脱，这是我们看不到而已。我深信不疑的相信，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就不跟你讲佛法，只要你对我笑一笑，欢喜一下，喝下掌，金刚准则就到你心中去了。如果你皈依三宝，就产生了亲缘，是吧？那么说你就升到了佛的家，那么说到了临命终时，这个金刚准旨啊会出来的。因为你的烦恼只是个流石而已，是吧？流石抱住金子，到临命终时的时候，金子是不会脱落的，知道吗？只有流石掉下来，是吧？至于到时的时候呢，流石啪的掉下来，金子就出来了，金子出来你就发现你自己就解脱。所以呢，有些人呢，他这个解脱不是我们啊靠我们的意识来想的，知道吗？我们的意识是有限的，佛法是无限的，善根是无限的，就是说这个佛的功德、三宝的功德是无限的，这样到我们八识天尊都变成金刚准则。那么说到了临命终时死的时候，因为我们死的时候第一个是见阿弥陀佛的，知道吗？见了阿弥陀佛，如果你一个家里常常念佛，你见到阿弥陀佛自然会跟阿弥陀佛相应，因为常常念佛，家里念阿弥陀佛或者有阿弥陀佛，虽然他生活中不喜欢，但是呢他一直往里面印，一直往里久了以后呢印到里面去了，到了临命终时，他一死流失一脱落，他心的金刚准则跟他的自信一吻合就解脱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发现他解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没看到没办法，就是说啊，他解脱的时候，你就会对佛生大信心。为什么呢？哎，他有没有念佛，有没有学佛，他怎么解脱了？哦，因为你在家里念佛学佛，你突然的对佛生起大信心。就很多人他一辈子不学佛，就家里儿女在学佛，可是临命终时他就是很自在的往生了，是吧？就是说有的婆婆不信佛，在家里不信佛，哎，他的临命终时，哎，他往生的很快啊。原来啊，找一帮人呐、啊，这个念念佛啊，就是这样。你看那胡干参的妈妈死的时候，是吧？就是说死的时候生病死了，哎，刚刚那个念相都非常难看，所以那个念佛念念念的，看到那脸就转变过来，就笑起来了，是吧？至于他的那个什么舅舅嘛，他说你念佛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吗？哎，他一转身看到妈妈的脸就转过来，转成笑容，哎，他马上就告诉别人，他说妈妈笑了，妈妈笑了。从此以后，他也开始对佛有了印象。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皈依，没有学佛。家里人有人念佛学佛，那说家里人都得福报。所以呢，你在家里学佛，不要管家里人信不信佛，不要记住要度化他们。只要你学佛，好好认真的学，他们就会得大利益，知道吗？你像我父亲，他晚生的时候，他晚生前，啊，还骂人，是吧？他说骂人，虽然他皈依了，他对佛一点都不了解，是吧？他跟我写信，不知道写了多少， 他也没有醒过来。后来见到这个居士，一个拿了100块钱给他，他就马上一生欢喜，后来就皈依了三宝。他说皈依了三宝以后呢，虽然回去不学佛，但呢他做梦还梦见地藏菩萨，是吧？我那天在地藏菩萨拜的时候，他说在家里就梦到地藏菩萨，所以有三个和尚戴这个披露这帽子来要给他开刀，是吧？后来我回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往生了。他往生的时候发脾气，还跟我弟弟吵架，我弟弟就气得跑掉了，他一个人在睡在往生了。他说你发现吗，他就是说因为他心中有儿子嘛，是吧？有佛法嘛，他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我们学佛，你边上的亲人都会得利益。我不是讲吗，有亲缘解脱嘛，就是说我们地藏经里讲，只要你修行，你变个亲人自然得到回向。就是你今天坐在念佛，你不讲回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变个所有外面的人呢、都是得到回向的。然后过去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吗，有一个人嘛，他是尊人嘛，他回去要，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老是要想回家去，想回家他那就回去，回去坐在路上的下雨，他在盖营底下躲难，那个雨一停呢，他就出来就回去。后来一出来以后，那个墙就倒下了，倒下没有把他打死，他心里想再躲一秒钟两秒钟，可能就被那墙打死了。他后来这样就回去了。他妈妈正坐在家里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所以呢，他念佛也不知道儿子回来了，他这是在念佛，他儿子也得到回向，也得到了保佑。就证明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只要跟你有亲的人一定会得大利益。你不要想着我要回向了，我要回向了，不是要回向了，只要你修行他自然得利益。这个回向是跟我们心来的，知道吗？你心里最牵挂的人，就是说你心中最牵挂的人，只要你修行，你最牵挂的人先得利益，知道吗？就是说有人说拿几百块钱师傅给我超度一下，我告诉你，超度要自己亲人出是比较好的，因为亲人他这个跟亲人呢是比较亲的。既然你念佛，你在拜的时候对亲人比我们出家人念还要强，因为我又不认识你父母，我就念完就算了，是吧？那你就不一样了，你在念的时候在牵挂你父亲呐、牵挂老的祖宗呐，你有这个心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变成跟他有亲缘，所以你修行的时候对他也有大利益，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只要你修行，跟你亲的人都有利益。那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皈依师父呢？也是解亲人的感觉，就是说你接拜一个师父，是吧？你找了一个师父拜他为师，为什么要拜他为师呢？就是要有亲缘。有了亲缘，师父呢感觉到你是我的徒弟啊，我就有义务啊，我有责任啊，那我说心中就有牵挂你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有牵挂，我修行呢就会有功德进入到你的境界里面去，知道吗？但是菩萨是不可思议，把一些尊人当作亲人，所以呢，菩萨修行，所有尊人都有大利益。他说，你要证到空性了，了解般若空性了，胜普贤行愿品，那就更不可思议，因为他把所有的尊人当作他的亲人，那这个量就非常大。我们只能说在此世界去做一做，我们心量还达不到普贤菩萨那种心量。普贤菩萨就是这种心量，所以呢，胜普贤行愿品可以祈祷普贤菩萨，还有普贤菩萨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能相应，就是鼓不敲不响，知道吗？普贤菩萨愿是在哪个地方，我们念一念，普贤菩萨心就顿一顿。如果你不念，空中就没有声音了，知道吗？所以呢，腹无捉不扣不响，佛是不捉的，但是呢，你不敲敲它就没有声音。所以虚空无着不扣而不明，就是说这个佛虽然在那愿在那地方，你不念就不跟你相应，知道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呢？因为你不念它，所以佛陀愿在等待，你不念它它是寂灭的，一念它愿就在动了，知道吗？普贤心愿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普贤心愿在真空中叉叉红，在这个浑尘层层里面都有普贤心愿，如果你不念它它就没有反应，因为你不念它它是寂灭的，知道吗？一念它就顿，所以全世界都来念普贤行愿，那这个地球都会变掉，知道吗？所以大家都来念普贤行愿品，那普贤行愿的顿能顿天下了，是吧？三千大千世界都在动了，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念，要发心啊，所以要等心生心，等心圣心，圣心定心。后面就是说，这个讲法的是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的心啊，平等的，要圣心就虚生的啊，利益众生，让众生啊，这个多讲圣意法啊，令众生解脱了，跟般若相应的圣心就广心，就是功德心啊，定心就是三昧心，三昧心就是不动摇的心，就是说对众生呢。啊，有这个，啊，这个，因为佛陀四智嘛，其实都是四轮智，智就是人，人就是地。佛陀对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它具足三，具足四智。我们讲四智，就第一个是等智，也就是说我们讲准智。那准智就是佛心，佛心在哪里呢？佛心遍一切空，就是我佛心，佛心不是独立在某一个地方。佛它是不是时间，不是空间，它是懂心，跟世间是同懂同时俱在，就是说木头叫懂心，也叫种子心，叫种心。他说这个桌子呢叫做片子，这个木头呢叫准子啊，准子跟片子呢是懂心平等的意思啊，平等同时的显现，对吧？所以佛陀有准子而说他就有骗一切去，叫骗字，叫空字。困字呢，有困字以后呢才有道准字。什么叫道准字呢？就是说他有种种方便，有种种方便，像观音菩萨三十二愿身，这三十二愿身是什么呢？就是叫做道准字。道准字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可以解脱，要腾啊腾雨出家在家，就是说这个和尚啊，这个秀凡亨利啊，这个二老汉，还有菩萨，还有这个佛，还有这个啊，同这个国王，还有这个大臣啊，平民百姓啊，还有鬼王，这样。那说他这个观音菩萨都是示现啊，他是这个叫做啊，这个道准智，可以所有尊生都是通过道准智而解脱的，知道吗？他是道准智，要偏要又偏坤智，他没有坤智就不能现道准智，因为没有坤智的话，我就不能说一切众生心想，我坐在这个地方有人喜欢有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道准智，我也没有坤智，我有执着。这个是第坤智道准智，道准智见你尊生无我相无人相无尊相无实相，就说你要见到了道准智，一切这个不一样的灯影，就是一切波都是水，这个波有大波有小波，是吧？水有大波小波，大波小波都是道准智，但是都是水，叫骗一切智啊，就是空智。他说你如果你要进入道准智，众生就没有了。你要说我们大家都在道准智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空，没有众生的，没有尊身的话，尊身呢？没有尊身，那大家都是空。他说：“我们你看，男的、女的，出家在家都有，受无戒的，不受无戒的，这叫道准智。”他说：“他体都是空，你要了解他一片一切空，了解一切尊身都是道准智，那尊身就没有了。”他说：“尊身就是，那到底我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叫尊身呢？你就是你执着你有，这个叫做尊身，知道吗？你就执着我是有的。”就作为一个有的那个东西叫做道准，世上你有没有呢？没有，所以尊生不可得的。所以菩萨都知道尊生是不可，没有尊生的，根本没有一个人。所以呢，没有尊生了，也没有天地了，也没有佛菩萨了，他就是如来的四智，就是叫一切准智，就是说就是整个的法界就是阿弥陀的一切准智，那就是讲般若经里面讲到一切尊生见了一切准智，就叫佛智。不是没有佛，没有菩萨，也没有尊身，也没有过头，是佛陀的一切准智啊。那我说那就进入到佛大定了啊，涅槃定、常住定啊，就是叫定心。至于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在此啊不都是理上通达，事实上它也是真实的，因为都是佛的境界啊，爱法、乐法、喜法之心。就是说这个尊生呢，都他 他这个爱法，爱法呢是生这个论语法，就是所有的尊生菩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声闻啊，都升起爱法、乐法、喜法之心，灭诸烦恼啊，离恶趣心啊，灭诸烦恼，就是所有的烦恼都不会升起，都不会升起啊，离恶趣，恶趣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他不可能到地狱道啊，也不可能到恶鬼道，也不可能到畜生道啊，没有这个善恶道的啊，这个去向啊，离烦恼的升起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这是就是说法自在自得这一段呢，我也是讲这个极乐世界的尊生有这种在十方世界说法自得啊。所以呢，第五节叫自利利他自得，就是说等下次再说了，因为这个它有这个四相啊，有四相。他说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基本上后面就释迦牟尼佛复述于这个一生不住菩萨弥勒菩萨，讲到人间是种种苦啊，阿弥陀佛。